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0课，容我的百姓去。这节课讲述了出埃及记第5章到第11章的故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，你们知道恶是什么吗？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对牛或者一对马身上的恶？它把牲畜们的肩膀连接在一起，这样它们就可以一起拉一辆车。轭是一块弯曲的木头，它也可以搭在你们的双肩上，帮助你们负重。现在在圣经中，轭描绘了奴隶的重担，沉重的轭是奴隶之困境的写照，这就是这个故事重要的一部分。让我们来到埃及都城的街道上，有两个人走在街上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。这两个人是摩西和亚伦，其中一个人正拿着一根牧羊人的杖，那根杖是上帝所赐予他们权柄的象征。这两个人不久前拜访了以色列的长老们，他们带去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他们很快就要从奴役中被解救出来。现在这两个人要去见法老，他们走上华丽的大理石台阶，进入凉爽的宫殿，很快就到了正殿。这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美丽地方，充满了植物、珠宝、各样的财富。人们对待法老的方式就好像他是个神一样。摩西和亚伦没有浪费时间，我们带着以色列上帝耶和华的信息而来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守节敬拜我。法老不知道这位上帝是谁，他也不想知道。上帝是谁？他冷笑着问。我不会听他的，但是你们最好听我的。摩西亚伦啊，你们再使你们的人旷工，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做砖吧。法老招来他的顾问，对他们说，这些以色列奴隶们一定是没有足够的工作要做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有时间休息，真是荒谬。我们必须让他们更加辛苦的工作，不让他们有空这样想。他们一直在用我们提供的草做砖，现在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草吧，但我要求他们仍然做出同样数量的砖。你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工作不可能实现，他们不得不自己寻找草，但他们无法用更少的时间和草做出同样数量的砖。监工们更重地鞭打以色列人，这是对他们的折磨，他们就非常愁苦。于是他们去见法老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法老就嘲笑他们说，我看到你们在担忧要做出足够多的砖，而没有太担忧要离开去守节。很好，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们在过去太懒惰了，去做工吧，我不会改变对你们的要求。以色列的首领们对亚伦和摩西大发雷霆，你们做了什么呀？我们相信我们会获得自由，而现在你们惹怒了法老，我们的日子甚至变得更加艰难了。摩西对此 也感到困惑，他并不想让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。他就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上帝那里，耶和华应许和鼓励他，他必不离开他，他必信守自己的应许。上帝第二次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，并且带去这个信息，容我的百姓去。他们再次进入宫殿，法老认出了他们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回去做你们的工吧，你们这些奴隶。但是这次亚伦拿起他的杖，把他丢在法老面前的地上，突然间杖变成了一条蛇，在漂亮的地毯上爬来爬去。法老震惊了片刻，但随后他向摩西和亚伦发起挑战。所以你们认为你们的上帝很强大，他招来自己的术士，叫他们也做同样的事，行法术的把他们的杖丢在地上，他们也变作了蛇。法老看起来非常骄傲，认为他就和希伯来人的上帝一样强大。但随后亚伦的蛇吞下了所有其他的蛇，这是一个更强大的记号，不是吗？但是法老骄傲，心里刚硬，他赶走摩西和亚伦，拒绝顺服上帝。一天早晨，上帝命令摩西和亚伦去尼罗河见法老。法老来到这里，把这条河当作神来崇拜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生命之河，他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崇拜他。我们在这里正好要说一下埃及人的偶像崇拜。埃及人崇拜许多假神和偶像，他们大多产生于大自然，与农业、生命或是他们的财产有关。但是现在，耶和华以色列人的上帝要清楚地显明，埃及人所相信的假神是多么的无济于事。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，实灾会临到埃及人。现在亚伦举起他的杖，他把它伸到河上，河水突然间变成了血。事实上，埃及各处所有的河水都变成了血，太恶心了，鱼死了，并且开始发臭，人们不得不挖新的井来取水。法老有什么反应？法老心里刚硬，要让我听以色列人的上帝怎么做事吗？绝无可能。在第十灾及最后的致命一灾之前，又发生了八场灾祸，这是上帝对埃及人的审判。如果我详细描述每一个，这次课程就会太长。但是当你们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至第十一章中读到这些灾祸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些要记住的事情。请记住，这些灾祸每一场都是上帝所施行的神迹，你们可以从他们超乎寻常的严重程度上看出来。你们可以看见歌山是怎样幸免，而埃及却遭受痛苦。你们可以从亚伦和摩西怎样预言他们发生的特定时间看出这一点。你们可以看出他们是上帝所施行的神迹，因为他们倾覆了埃及人的假神，显出了他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。还要记住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灾祸变得越来越严重，这些都是来自上帝的审判。但是他们起初让埃及人感到不安，而后变得危险，最后他们变得致命。记住，他们是三个一组的发生，也很有帮助。每一组中的第一灾都是亚伦和摩西在早晨会见法老的时候发生，每一组的第二灾都是法老在他的宫殿里会见他们的时候发生，每一组的第三灾都是毫无征兆地临到法老面前。当然，接下来是第十灾，也就是最后一灾。请注意，在圣经中使用的词汇怎样描绘了法老刚硬自己的心。在接下来的灾中，上帝如何刚硬法老的心，以及如何放任法老筹划他自己的恶念。 在一些灾祸中，法老祈求摆脱这灾祸，另一些时候，他试图与摩西和亚伦讨价还价。但是从始至终，他的心都是刚硬的，他变得更加悖逆。但这一切都在他们待在埃及的最后一天结束了。摩西站在法老面前，他再次接受了上帝的指示，并要告诉法老，最初威胁要临到的惩罚现在将成为现实。法老不让上帝的长子自由离去，所以上帝现在要取走法老长子的性命。法老被告知这将在午夜发生，每个家中投生的都会在午夜死去，埃及的每一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。然而在歌山地，甚至连狗也不敢对以色列人吠叫，他们将得到豁免。在这一灾后，法老甚至很乐意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在这个关于十灾的故事中，我们已经听到了多次要求，容我的百姓去。我们已经多次看见法老的心刚硬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总是应该从上帝开始，并且以上帝结束。上帝教导关于他自己，关于他的救恩计划，关于我们在这个计划中所处位置的内容。所以在我们课程的这一部分，我们不会过多地查看灾祸，我们反而要听，先听一听法老的愤怒，然后听一听摩西的抱怨，接着再听一听上帝的鼓励。法老很生气，因为摩西和亚伦向他请假去敬拜他们的上帝，他认为这些人有太多的空闲时间，回去做工，这是他严厉的回复。他在第五章五节指责摩西和亚伦说，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法老加增他们的工作，使其更加艰难。现在让我们想一想恶的象征，法老使他们受的奴役更加困难，所以他们的恶更加沉重。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还记得这奴役描写的是什么吗？是的，这是一幅我们被罪奴役的画面，我们需要救恩。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解救或拯救，那么我们为奴的重担只会变得更加沉重，恶会更加沉重。罪恶是一个非常卑鄙的贩奴船驾驶者。花片刻时间想一想第十五节，在那里，以色列人回到法老那里，抱怨他们的奴役现在有多么艰难。法老却拒绝听他们的话。罪的恶总是从我们身上夺走越来越多的东西，而给我们的回报却越来越少。法老在这里表现出了他刚硬的心，他对以色列人很冷漠且无情，他见到他们受苦，然而他却并不在乎。但是一颗刚硬的心还远不止于此。圣经特别使用心刚硬这个词来谈论我们不断地拒绝听从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一颗刚硬的心指的是不顺服上帝，不听从他。你们有一颗刚硬的心吗？这使你们烦扰吗？那么你们要悔改，并且和大卫一起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十七节中祈求一颗破碎的心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上帝呀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上帝应许以色列，他的恩典足以治愈一颗刚硬的心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你们可以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读到这一点。那么这教导了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。罪的恶永远不会变得轻省些。听一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中的话语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 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在这里说，罪人们啊，你们能感觉到罪的轭有多么沉重可怕吗？来吧，把我预备好的轭拿去，这是一个好轭，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亲切而温柔的轭。其次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听一听摩西的抱怨，读一读第五章22-23节。摩西在这里抱怨，这不好，到目前为止事情似乎进展得还算顺利，但现在整个计划似乎就要瓦解了。摩西在这里不相信上帝会像他说的那样成就他的应许，他没有耐心地等候上帝在他自己的时间做工。你们曾经怀疑过上帝吗？不要抱怨或者认为上帝做错了，他不可能做错事。第三，让我们听一听上帝鼓舞人心的回答。他开始说道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。上帝并没有详细说明将要临到摩西和百姓的困难，但是他重复了他对摩西的应许。和我一起来思想片刻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法老放弃了，如果灾祸让他悔改，如果他减轻了重担，如果他没有硬着自己的心，而是听从了上帝的话语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，以色列人的得救是因为这些原因。不，上帝他自己会做成这一切，这将使上帝的拯救工作更加伟大。在这之后，他向摩西指出他盟约的信实，请在2-8节中读一读这一点，查看这些重要短语中的一部分。我是耶和华，我显现，我坚定，我听见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，我要除去你们的劳役，我要救你们脱离奴役，我要救赎你们，我要以你们为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，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一种鼓励，因为上帝再次提到他的名字耶和华。在第三节中他说，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认识我的名字耶和华，这是一个英文单词，但它是耶和华。直到现在你们已经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现在你们将在行动中看见它，你们将看见上帝施行他所应许的。拯救是这个名字含义的关键部分，在这里上帝将通过他的拯救行动来更多地展示他的属性。在这节课上，我们已经查看了法老的愤怒和刚硬的心，我们听见了摩西的抱怨，我们还听见了上帝的安慰和鼓励。在我们的下节课上，即拯救，我们将学习从被奴役到得救恩是为什么，以及怎样成为可能的。